大家平安啊，母亲节快乐啊！刚刚听到大家对母亲很多的回忆啊，对母亲的爱哈、啊，我也想起我小时候啊，我大概两岁三岁吧啊，那时候我姐已经上学了哈、啊，我妈呢就是偶然不常常哈、啊，有机会带我去一个大概是一个吃早餐的地方吧，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啊，她就点了一杯。牛奶热的给我喝，我很清楚了，那个印象到今天还在脑袋里面哈、啊，在脑海里面没办法忘记。为什么呢？我那时候第一感觉呢，是我坐在那椅子好高啊，那腿没办法碰到地，我小腿都在空中在摇动。喝我那杯热的牛奶，但是我看到我妈妈，我没看到她的脸，为她都在看报纸呢。但是我看她桌面。我在想，妈妈为什么你一点东西都不吃呢？后来我长大才明白，因为那年代哈、哦，我讲于六十年代初期，非常初的期，你大概知道我几岁了？没钱家里，但他是很爱我、啊，但是没办法每天去啊。有机会去的话，那让我喝一杯热的牛奶，但他自己呢，就因为牛奶给我喝了，他就没有钱吃早餐。大概这样的印象没有好多次，但是我到今天还没办法忘记我母亲对我的爱啊，所以我是非常的爱她，所以影响到我的孩子啊，爱我的母亲、啊，爱我的老婆，爱我的师母，啊，昨天我两个孩子，我两个大男孩已经长大了、哦、我有两个儿媳妇，他们四个人哦，包括我在内就五个人啊，啊，就是里应外合哈、啊，就让他母亲不知道。昨天我们就去了个餐厅。跟他妈妈庆祝母亲节，让他妈妈啊突然间感觉很高兴。他本来不知道孩子们要来跟他庆祝母亲节的，他们就在里面订了一桌，然后啊我们去那个早餐哈、啊，就是啊拿了花写了一些啊对母亲的一种感谢，送了一张卡，那妈妈非常开心啊。今天我的太太也在，我的师母在当中，所以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有影响的。一代影响一代，非常的伟大。你有想过这样的爱从哪里来的吗？想过吗？啊，所以我今天呢选的这个呢《创世纪》呢，跟你讲到一个主题是爱的缘起，爱的起初，爱的开始的意思。《创世纪》这一段经文呢，短短的经文，相信你们都看过好多哈，好多遍。创造天地的开始啊，今天的经文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给你看这经文。时间关系呢，我让你有注意力哈、啊。你看到有颜色的字呢，就是我希望你看得到的，那你也可以完全去看，也可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创造天地的起源呐、啊，或来历啊。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等于简单的说了，等于是创造天地的来龙去脉。但是你发觉啊，这里也告诉我们啊，地上啊没有树木啊，没有蔬菜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没有下雨，就等于说没有可饮用的水，只有海水。啊、你说你怎么知道呢？看圣经知道了哈、哦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哈、啊，这里是第二章的第四节，就讲得很清楚。第一天记得做什么吗？跟光暗分开嘛，那成为第一天了、啊。你回去有时间慢慢看啊。啊，这里就是第三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。地面上还没有树木，什么都没有，雨水也没有。我相信当时候啊，连河流都没有，只有海水。因为我们看到第三天，神将旱地跟水分开，把地面上的水称为海，是咸的，不能喝的。不能照惯用的。所以你看刚开始的时候，天地的开始的起源呢、啊，啊，这里虽然没有完全讲清楚，因为为什么他第一章讲了，所以你明白这里重点在创造里面，还有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，等一下你会看到，让你明白当中 这个天地之间的创造里面有一份爱。很奥妙的地方，很奇怪的地方，这里这么多经文连一个爱字看不到哦。有没有发觉？哎呀，写文章嘛，很有技巧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很尝试的告诉你里面的整个创造的来龙去脉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没有下雨，没有栽种，没有那个植物出来，没有食物，那当然里面也没有牲口在里面，没有人在当中啊。但是你发觉，你看到最后这行哈，第六节，你发觉有什么吗？哎，奇怪啊，为什么提这个啊？你想过吗？为什么地面里面有雾气，就是 mist， 就是水汽，就很稀的水汽，就是你没办法，你只可以用手啊，就是很长时间里面可能让你的手啊、衣服湿掉那种啊，水分非常的稀的，从地面上上升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用途是很清楚啊，滋润全地。哦，来咯。奇怪，为什么圣经写的这个事情这样子是要写出来呢？有原因的。跟着第七节就说到神用地上的尘土做成人了，那这就是第二章里面一个创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到第一章就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因尝试的记载，到第七天神就卸了一切的功。有人说第七天神在欣赏他的创造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事就这样成就了。神的创造从来都是用嘴巴的，神说也有光就有光啊，这样厉害了。但是你明白吗？创世纪的那个记载里面并没有夸张神的能力，为什么？他是很仔细的，包括神的能力，包括神所做的一切，怎样表现他的里面的心，对这个创造的心，这种爱心啊，他很仔细的做。你看看，你看还没有下雨，他就将地面上的泥土滋润。原来啊，是为了这个亚当的出现呢。尘土的改变，湿润的尘土。什么是尘土啊？比泥土还要稀的。如果有风刮起来哈，从空中飞扬那些，就是一般都是尘土，很稀的，很轻的，可以吹起来的。当湿润之后呢，你有做过面包吗？和面哈，知道哈，大概是这样意思。神是很仔细的在预备这个人的出现呐。当下整个环境还没有办法让人住下去，还没有雨水嘛。所以这里的记载没有完全的所谓来龙去脉呢，是没有完全把创世纪的创造的过程写出来。为什么？第一章已经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他有目的的，要我们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份情在里面，神是怎样造人的。你看用尘土来造人，那不单止啊，把气吹到人的生命里面，再让这个人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我告诉你哈，其实神没有跟他改这个名字叫亚当，你知道吗？但你说没有啊，圣经是这样说，名叫亚当啊。亚当啊，这个是从英翻译出来的，是跟他原来的文字是有点类同哈。本来呢，这个意思呢叫那个人呢，没有名字的，就是叫人。当神造成从泥土里面成为第一个人类啊，神就称他为人。亚当是怎样来呢？亚当是 Adam 是不是？原来的文字我 我跟你大家分享一下，原来文字很像的，叫 Adam。 哈 Adam 就是那个人啊，你这样知道了哈，亚当是这样来了。当然我们这样翻译是很好记的哈，所以今天有些中间有没有人叫 Adam 有吗？有的意思呢，你现在知道你的名字什么意思了，就是那个人啊，很有意思的。这个人的出现以后，所有这同样类型的生物出现都叫人啊，人类啊。这个等一下先跟你说哈，说是这样出来的。神是很仔细的、很用心的，慢慢的把这个人成型了。但是告诉我们呢，人类是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吗？不是，是被看重的，是被注重的，是被关心的。但重点是那创造上天地、创造人类的神啊。圣经要告诉我们，神是这样来保护、这样来预备第一个人的出现，就好像一个母亲把小孩生下来一样。那当然，神让人成型的过程没有办法来解释了，只是知道呢，他是将泥土、尘土造成人。到底他怎样造成呢？圣经没有说的，没有说用手，也许是用嘴巴说吧，不知道的。但反正他要成为一个人，这个目的是很特别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创世纪所做的、所记载的人这么、人类这么重要啊，其实不是重点。如果你这样懂得看圣经，你就明白，重点是上帝，是造那人的上帝，是造亚当的那位上帝。好了，他做完这个人了哈，他就把他放在哪里呢？把它放在一个伊甸园。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乐园啊，我找了很久，这个图片大概有点像，我不知道哈，我猜了，我没去过。有水出现了，为什么？你看他，神在东方这个地方哈，你不要猜错了，东方这个不是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所说的哈，就是纽西兰这个地方是东边最东的地方啊。大概不是这个意思，反正是一个朝东的地方，有个伊甸的地方，他做了一个乐园在里面。他把这个人做好之后就放在里面了。当他放进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一切事情都预备好了，树木长起来了，这树木都很美啊，这个图案也不错哈，让人有一种就是非常进去非常安静非常享受哈。如果你在大城市久的人哈，我猜你应该有这样的希望嘛，要回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哈。那如果你从前小时候从农村长大了，那就不一样，你都看习惯了。其实说白一点，人类所追求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本来就这样子。你听过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天他坐在海边，他两手空空，身无赃物，没有一个财物在身边，说没有钱了。他要想，如果我有一天呢，我可以成功，我可以怎样怎样，如果有一天呢，我成功，我就可以买一艘游艇啊，我就可能怎样来享受享受。结果他后来都成功了，你听过了吼，忙得不得了。那他最享受，他最后说，我已经坐在这个游艇上面了，但是他后来想，我要付出这么多，太辛苦了，如果我现在可以坐在那边一个人，别人来烦我看海就好了。他当初不是这样子吗？人类本来需要是什么呢？创世纪本来就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，就给亚当的那人，给他的。你看他，神就帮将里面所有的植物、食物都准备好，因为那时候呢，人类是不吃肉的，是蔬菜、果子、水果，不吃肉的。 所以神就预备好所有的东西给他，唯一让里面提到，你看到红色字那里就有两棵树，一棵树叫生命树，一棵树知道叫知三恶树。等一下我跟你解释为什么这两棵树在里面出现呢。这两棵树圣经告诉我们是长在乐园的中心点，这个伊甸园的中心点，然后当下就有河流流出来，你就知道下雨了，有下雨过树木就长起来了，然后可以浇灌那个园子，这代表是人类可以生活的地方啊。后来呢出现四道河流流出去，从伊甸园流出去，根据圣经记载了大概的估一下呢，大概流到这个园的北边西边大概几百公里吧，一直到今天的大概非洲埃及的地方。这个是当天古代在圣经里面我们仅仅可以看到的版图。所以有人猜今天的乐园在哪里呢？在伊拉克跟伊朗的附近，因为其中有一条河流，古河流还在那里，唯一可以找到的痕迹，但是都不肯定在哪里。所以今天有一些科学家说，人类的起源在非洲，有听过吗？有听过哦。所以神就是创世纪的开始是这样仔细的告诉我们，神很用心的很细心的来栽培这个人的出现，来预备这个人的出现，亚当那人的出现，也这个地方也是人类最向往的地方啊！今天你在大城市活了这么久了，当然对年轻人来讲也活得很精彩，但总有一瞬间你感觉这个，你很希望到一些大自然的地方里面安静一下吧。你本来里面有这样的心，因为这样的心是跟神相通的心啊！还记得我们里面有神的一口气在里面，人类可以跟神沟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有听说过中国人所说的魂魄吗？听说过吗？魂是什么？灵魂啊。魄是什么？身体啊。这样合起来了，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类可以知道明明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位神，就是因为我们能跟他沟通的原因，知道他存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创造开始他将一口气吹在人里面，他没有吹在猫里面，也没有吹在那个松鼠里面，没有，所以吹在我们体里身体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今天在这里去寻找敬拜上帝是他给的恩典，能够看得清楚他的创造背后是有他自己存在。所以刚刚听到分享，在那个去年开始那个 COVID-19 这个 pandemic 这个瘟疫这个出现到今天一年多了，好多人心里面都被困了。但是当你知道 你本来在里面就有那个向仰望的能力，就是他给的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从创造开始，虽然眼睛不能看这位神，但是从他所造的一切是让我们明明可知他的存在的，他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当你跑到外面看看，抬头望望天空，无论是有太阳，无论是有很多云彩也好，但是你知道云上也有太阳啊，太阳上面还有上帝啊。我这样说我不是讲到规律啊，对不起我不讲科学太阳上面一定是上帝，这样子你明白我意思吗？那这位创造者本来就在，你怎样知道他呢？因为他先寻找你，因为他先预备好一切，让人类可以住在这个乐园里面。本来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乐园啊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今天你感觉这个世界是乐园吗？大概回答不出来一般都摇头不怎么乐。要被困在家里这么久多少人在这个过去一年多产生忧郁很纳闷 跑不出来，工作被影响，情绪被影响，家庭被影响，夫妻感情被影响等等都出现，这个世界不美好。但请今天回到这里，这个是盼望，本来是好的，本来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伊甸园中间这两棵树里面，生命树，当神预备好一切之后，神人可以在里面生活了，神就跟人之间立了约，他立了一个命令。我讲到十五节了，中间你发觉有四节经文不见了，这四节经文你回去有机会看一下，翻开圣经就讲到这四条河流的名称以及它的位置，我刚刚 大概跟你解释了，说它这样的分布是有原因的。从伊甸园的东边出来，到往北 往西边，一直到埃及、非洲这个地方， 有河流的地方，就是有人、有植物生长，可以耕种、浇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以生活的地方。你看神是这样的预备，为什么？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因为这个两个人要离开伊甸园，神把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十五节，把这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而不是没事做，有事做了。要耕种的，要耕种，要看守。但是在万物当中，神就看中我们没有看中别的生物，有别的动物，有别的生命，都没有看中，只是看中人类。你千万不要问我有没有外星人。很多朋友有兴趣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。我跟你说了，科学最终到今天都是讲的了。骗人的一堆了，从来没有办法证明过有了。我还记得1960年苏联的第一个那个商卫飞到月球了。他跟美国的阿姆斯坦很不同。美国的太空人上去了，好像后来有几个，总共有七位变成全道人嘛。但是苏联这个就不同了，格格列相位，他就上到月球第一句话跟太空站回应，神在哪里？神在哪里？谁说神在月球啊？这奇怪。神在月球，人在地面上是要耕种的，有责任的，明白吗？那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神给我们工作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干活，我们要生活，那么还需要来敬拜他。为什么？他就是 本来把我们放在这个 地面上的这位神，但神就吩咐那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事情，从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就看到很多事情，到新约的教会神都有教导有些事情不能做。那这里也说得很清楚，是第一件事情，神在创世里面第一件事情告诉那人亚当，你不能做的。不能做什么呢？两棵树，记不记得？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呢？知善恶树。神只是指出这个，先指出这个，你不能吃这个。什么都可以吃，这个树千万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后来就知道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跟你都讲了。到创世纪后面第三章就知道，原来这个树啊，吃了之后呢，它真的可以分辨，它的智慧增加了，但是魔鬼就骗他们了。你吃的时候，你跟神等同啊！我跟你说，等同不了，永远等同不了。神是给他们个考验，你要听话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都给你了，这个世界都给你了。但是你就要听话，你不能吃这个树，因为你吃的那天你必定死。你说神为什么这么严厉，一定要这样做呢？改一下都好吧，你吃的那天我一定罚你，罚站三天，不准吃饭，为什么一定要死亡？你明白他的心吗？他的警告做了这么绝，这样说就是就要告诉亚当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 你这样做的那天就是跟我分开了。神这样说。这个死亡，我们知道哈，身体的死亡是明明的。后来所以尘土所出的人，人死之后要归到哪里？尘土去，知不到知道哈。所以人死了之后呢，全道书这样讲，人的命运只是一样啊。全道书第九章啊，就是死了之后要归到尘土里面。为什么？出于尘土嘛。说不能吃啊。神是明明警告他爱他，你不要碰啊，儿子会死的，不要去犯这个错误啊。哎呀，原来人的所谓智慧啊，真的一般啊，他真的去吃了。说这种智慧，人类的智慧到今天呢，让人的感觉是怎样？人是非常的非常的伟大了。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了，人是不知不觉的爱上自己，有没有发觉人都很爱自己的？这个从心理学，从很多的研究都发觉，人类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是非常非常高的，自我保护的意识非常高了。但是到一个程度，人爱自己爱到的程度，已经看不见其他了，也看不到造他的上帝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创世纪不是讲人类的创造，也不是单纯讲创造的开始，而是讲创造开始之前这位上帝，他是那位神啊。他所做的希望我们知道，还记得今天我们身体里面有接口器在里面，所谓人类的智慧就这样子。你看今天哈，今天早上我起床都看看新闻嘛，还是讲印度的疫情很厉害，对不对？40几万人感染，今天好像41万吧，死亡人数一天4000多人。到某一定程度，人就看得到人类的智慧一点用都没有，解决不了。疫苗在发展，希望科学家现在讲到年底可以解封啊，希望是这样子。谁可以知道呢？你可以研究是很好，我尊重科学，我有感觉科学了不起，但是科学并不是一切。你看这个 pandemic 你就知道，每天在忙，每天在忙，最后的结果，这个病毒变一下，所有人类都跳起来。所有疫苗都没有办法说，一般科学家说疫苗是几年才成熟啊，你知道吗？4年。我们现在才经历1年多，之后怎样呢？说你看看天空嘛，看看这个世界的创造，到底谁在主宰浮尘？后来神就跟亚当说，当把他放在园子里面，发觉他一个人不好，你看神对他多好，就给他找一个伴侣，一个助手，一个帮手，跟他相配的，跟他一样的，这样说好了，跟他一样。所以你看到我只找到一个图片，就只有一种动物，应该找多一点动物。当下神是把他用泥土，你看人类很重要，人是用尘土做的，动物用什么做？粗糙一点用泥土，不是尘土。但是我们原来的肉体是跟动物都是差不多，都是用泥土做的，都是出于尘土的。做好以后呢，神将所有动物要亚当给他们起名字，亚当就给他们起名字，你看到吗？那人20节，就给各样的生出空中的雀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就起了名字。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助手，原来没找到，找不到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是四只脚站在地上面的，跟我不一样，我是2只脚站起来。哎呀，猴子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原来。所以后来就应该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都知道进化论了，人不是从猴子变出来了。那这个不讲了。找不到一个跟他一样的，神就跟他做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奥妙的地方。 神做女人，做女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神对人真的多好，多几世。为什么？你看哈，当亚当找不到一个动物是跟自己完全一样的话，神就跟他另外造一个，但是没有从尘土里面造一个女人出来哦。发觉怎么做造吗？让亚当睡着哈，我不晓得神用什么很高科技的一种医学了，不知道，反正他睡着，从他的肋旁里面拿了一根骨头出来。所以你有在网上看过女人的骨头是给人多一根，有看过吗？这是错的。我专门跟一个医生查证过，男女的骨头都一样的数目，肋骨都是12对24条。那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很多可能性啊，也许再生呢，拿出来之后，那反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了。那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，神没有从尘土里面再造一个人出来，原因是他要从这个人里面产生另外一个人。这个是关系啊，这个是爱情啊，这个是爱啊，是人类里面很需要的。神将他的爱放在两个人的当中，本来是好的啊。所以当下他造了一个女人了，带到这个男人面前了，那个男人很高兴了，哇，这个是骨中的骨啊，肉中的肉啊，他知道他从他身里面啊拿了一根骨头出来造成这个，所以女人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你发觉哈，今天是母亲节哈，讲多一点哈，我们所有人是从母亲体内生出来，对不对？原来母亲是从男人里面出来的，奇怪哦。这说明什么？不会说明谁比较好，来说明彼此的关系非常的深。神将他的爱明明的摆在人类当中，要表明他对我们的爱，不单只是从创造的天地里面预备水啊、树木啊、蔬果等等，还有就是人类的群体当中的爱，本来是好的。你看恶人原是美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长大之后要离开父母，母亲的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。父母和妻子本来是女人啊，不是妻子，跟上面那个字一样，与女人联合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有家庭的出现了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就要开始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。讲到这里都很好，是不是？从创世纪讲到这里，都是看到上帝怎么预备好地方，上帝怎样预备人在当中，群体怎样成立起来，两个人的出现，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成为一体，本来都很好。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出现的家庭。那他们两个人做了什么？这个家庭就带来什么？他们是负责破坏。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叫这个人叫哈阿当、阿当、亚当，你知道了哈？原来人类都成全了这样的习惯，所有这样的动物出来，有手有脚，能想事情，高度的智慧，就称为人类的人，本来里面有这样不好的地方，都是这样子啊。他们两个出现呢，就是联手将神所定下的规矩，什么树不能吃，记得吗？至善恶树，他们就跑去吃了，是魔鬼骗他们的。魔鬼跟着他们说，第三章说的哈，你回去看了，不用怕，不一定死的，啊，很狡猾哈。神说必定死的，魔鬼说不一定死的。人的心里面常常有这样不同的恶念呢。好的事情，哎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选择，你们发觉很可惜啊。今天好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多选择了。我常常说现在的人类啊，其实我们没有权利选择上帝哦，但是确实来讲我们真的很难选择，太多事情了。从早上起来7点也好6点也好5点也好， 我们一直一直工作忙碌到晚上，很多事情要选择去做，那哪有时间去选择上帝呢？我这样说，其实上帝选择我们。原来两个人中间合起来不是一个好事情，奇怪，神是把好事情放在人的当中啊。根据啊心理行为学的研究啊，人类是怎样影响的，知道吗？他们研究了将十几个小朋友在美国啊放在一起，给他们糖果，来测试他们，告诉他们，如果呢我给你啊三粒也好了哈，糖果给你一些糖果，你不准吃，不准吃，可能多久多久，我再奖励你。当中有人犯错，但是几率非常低，不到 10%， 低于 10% 的人犯错。但是一旦出现其中有个小朋友不断在犯错的时候，旁边的小朋友就继续犯错，是一个影响一个的。神不知道吗？人类之间有这样的矛盾，有这样的困难，神是知道的。但是为什么要卸下这样的好像一个局面呢？为了一点，他早知道这个树他们会吃的，神是全知的嘛。吃了这个三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他智慧的提高只有一个程度之后，就可以知道他终于要回头，就是他发觉所有的智慧解决了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身边的事情，包括彼此的关系。很可惜今天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，夫妻之间解决不了问题。最后是怎样知道？原来就看得明白，创造这个过程当中，神是要让我们明白人类最爱我们的是谁，我们靠着谁才度过这一生。所以人类是从错误里面成长的。两个人在一起破坏这个乐园，我们刚开始这个乐园是很好的，有些图片大概给你一个概念，这个是神从创造的时候希望跟人同住的一个环境。他一直一直想着，一直一直等着，等着我们回头，等着我们回家，等着我们回来。他用非常大的耐心在等候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有教会出现，就是因为人类背弃上帝的命令。所称为人类的人，那人哈当，所有人犯的错误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所以神就设立了救恩的明显，在基督耶稣的降生里面，让人有机会回头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这样说，神爱世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定罪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个起源是这样的，这个爱的起源是永恒不变的爱，这个是它的起源。神是一直等候着我们，一直到圣经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，今天讲是讲创世纪，这一章启示录是最后一章，最后一卷书的第21章、22章就结束了哈。这里这样说的，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哈，一个新的好像伊甸园一样美的，要降临下来，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啊，破坏的大自然、破坏的伊甸园不要了，海也没有，发觉哈，刚开始的创造有海水，没有在海水了。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个是信徒啊，从天上有神哪里降下来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打扮齐整等候丈夫的新娘。我听见大有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啊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 所以各位朋友，讲了这么久了，你大概有个印象吧。今天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切的创造，你大概想起来今天所说的一切。圣经创世纪本来所讲是创造背后那位创造主，他所看重是人类，没错，他所安排的一切是给为人类所安排的，但是两个人的出现带来什么？带来是破坏，一个影响一个，一个影响另外一个。所以今天的世界是不美好的，但是圣经允许答应我们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人类可以走出这个幽闷，走出这个，走出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烦愁，可以重新来到上帝面前。如果今天你愿意的话，你愿意的话，我会邀请你，我会邀请你一同的祷告，为到神在过去寻找你这么久，寻找你这么久，在等着你回头的这位上帝，盼望你能够回头。这个世界本来是美好的，但到今天已经不再美好了。但是我们还有永远都有盼望，因为耶稣已经降生在地面上面，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现在等候着他再来的日子。首先让我邀请敬拜队哈，跟我们唱一首诗歌。希望你在听诗歌的时候，你想想神怎样爱你。这位神从前是这样爱我，今天也这样爱你们。请大家低下头，我们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。